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后期东东宝。第六乐章，何氏公子。生活很多时候比小说还崎岖波折，只不过与小说不同的是，那个你认为是男主角的人未必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九月结束后，酷暑也悄然离去，初秋的天一片澄澈，是一片沉静的海洋。千千万万的摩登大厦巍然矗立在苍穹下，反射着夏末初秋的阳光，白光在空中震颤，一如海面的浅浅波纹。而这些严峻姿态的高楼变成了海底璀璨的巨大水晶宫，盛夏集团的透明大楼里，西装革履的白领在来回走动，复印打印，端送咖啡，对着电脑长时间的操作。顶层的会议室里，夏承思刚才结束了关于音乐厅表演安排的第一次会议，裴诗拿着演示缓灯片的打印件，用不高不低的声音总结他的发言。比利时弗拉芒皇家爱乐最后一天的压台表演持续时间大约40分钟，最后再由夏娜小姐上台送上贺词。各位都看到缓灯片上的安排了吗？如果都听到夏先生的发言，感到这次安排的重要性，那么给各位一点最后的时间确认数据上的问题。说完这一堆话以后，在场的人又提出一些问题，经过讨论后就散会了。裴诗送总监和经理出去后，严玲临行前皱着眉低声对夏承思说，裴诗怎么每次开会都要重复好多次看到了听到了感到了这样的话？难道说一遍不够，看过数据不够，大家自己还不能理解吗？他是在强调而已。裴诗这个秘书确实有点能耐，不仅对管理有一手，对常人的辨识能力也很强。因为人分四种，视觉类、动听类、听觉类、逻辑类。建筑师、画家大多数是视觉类，音乐家、接线员等等多数是听觉类，搬运工、保镖等等大部分是动觉类，而会计师、律师大部分是逻辑类。这四种人的说话方式完全不一样。例如去一座乡村小镇回来谈感想，他们的侧重点也不同。视觉类会倾向于描述看到了什么风景，听觉类会倾向于听见了镇里的鸟叫和吆喝声，而动觉类会倾向于清楚那里的气候多么宜人，睡的床质量有多糟糕。如果一直对一个视觉类的人说，你听懂我这么说，很可能对方就一直不能理解。夏承思站起身来喝了一口咖啡，从容道，裴秘书，我懂你的强调是在照顾不同的人，但如果开会还需要像教小孩子那样一遍遍重复，那剩下也就可以改装成幼儿园了。我以为解释并补充上次交代的任务是我存在的意义之一，逻辑与艺术往往是不搭边的，你不能要求艺术家们也去理解你的逻辑。裴秘书，我说了，不要用幼儿园女老师的思维模式来处理公司的规划。裴氏忽然有些火了，忍了很久还是说出了压抑很久的话。女人的思维未必就不好，女人虽然没有男人理性有逻辑，但男人不擅长沟通和情感交流也是不争的事实，各有利弊，没必要如此偏见。夏承思放下咖啡杯，45度角斜视下方的裴诗。男人不擅长沟通交流，那为什么著名的外交官都是男人？那是因为这个社会被男权思想主导太多年，彻底改变需要时间。男女有别，彼此擅长的领域不一样。打个比方说，音乐会观后感中太过理性的人反而是最无法阐述音乐会现场演出的人。听着裴诗如此认真的解释，夏承思忽然微微笑了。看样子裴秘书对意气用事和不严谨的人很有好感。这个男人真是无药可救， 本来不想和上司耍嘴皮子，尤其是这种固执成化石的人争吵，其实完全没有意义。但是他退了一小步，还是没忍住，又重新靠近一些，仰头冷峻地看着夏承思。达尔文曾经做过研究，人类的感情表达方式并没有得到进化，这和我们祖先还在树上跳来跳去吃香蕉的时候毫无区别。所以没有感情不代表比其他人高等，只能说明这样的人擅长逻辑思维，并且很可能是因为曾经受到过感情伤害，把自己的感情封锁在了理性这堵墙后面。夏承思浅棕色的瞳孔微微紧缩，这几乎是他见过最明亮的眼睛，因洒入落地窗的阳光而微微反光。他或许有一双能够洞察一切的眼睛，眼神却融合了少年的干净与男人的深沉。只可惜他的瞳色较浅，往往会被那欧美名模般高挺的鼻梁夺走注目。此时闪现在裴诗脑中的，居然是某两个女生对着他照片同时尖叫的一幕。
啊，这男人根本就是男人中的潘金莲，真是让人有犯罪欲啊。哦，不是犯罪欲，是被犯罪欲。我就说嘛，看到这样一个人，第一反应不是赶紧躺好吗？啊，看着他，你就会觉得他对你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啊，什么都可以啊。
伴随着那段让人吐血的对白回忆，裴诗看见夏承思把手撑在自己身侧的桌子上，他俯身低下头，微微张开性感的双唇。裴诗脸上没有任何反应，但心底稍稍抽了一下。他用那双近乎透明的美丽眼睛看着他，声音犹如缓慢低沉的小提琴真弦音。你八点档看太多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夏梦王诗曲》。两周后，天气骤然降温，掉光落叶的树上有细小的枯枝，犹如无数张开细爪的鸟爪，又像是被放大的蒲公英，在秋夜中与湿雾团团相抱。雨像细细的丝绒，随着微凉的秋风一阵阵下着，留下了满街水洼。路上的行人打着雨伞，沿着一家家商店走过，商店透出明媚的灯光，却无法温暖黑夜的寂寞。爱夏大酒店顶楼，裴诗和韩月月坐在墙角靠窗的位置。裴诗穿着深黑斜纹软呢套装，但还是抱着肚子一直发抖，而韩月月还是秉着牺牲自己取悦他人的精神，身穿薄纱绣的雪白连衣裙，脚踩细跟高跟鞋，腰间的皮带上有巨大的山茶花图腾，撑着下巴看着眼前的裴诗，一阵阵叹息。
夏承思不就说了那么一个八点档，你犯得着为他一时抽风弄成这样吗？
裴诗抱着肚子，虽然还是一成不变的棺材脸，但明显脸色比平时难看很多。
说了不是因为他，我说诗诗，你很多时候都太较真了。本来女人在社会上就是弱势群体，就是要男人保护的。夏承思轻视女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何苦因为他一句话拼成这样？再这样折腾下去，恐怕就不止痛经了，小心过劳死啊。
裴诗仍在此撑，
我例假本来就没有准过，也没有哪次不痛过。哎，我帮你再叫杯热水。
韩月月刚想伸手，裴诗拦住他。
等等，听完这一曲。好好，你这恋地情节。
韩月月随着裴诗的目光转身看向高级餐厅的一角， VIP 会员区台阶上围栏内铺着意大利米兰地毯，上面放置着一架纯黑的钢琴，钢琴一尘不染，上面反射着雪白餐桌和金色烛光的倒影。一个男生戴着黑框眼镜，低垂着头，身上穿着成熟的黑色西装，侧脸却依然白净秀气， 尽管四周有着数不尽的香槟玫瑰，美人倩影，身后的窗外弥漫的不夜城物质的奢华，但他什么都看不到。那双映满灯光的眼中，只有钢琴的黑白键盘，并随着一首《天空之城》音乐奏起，满溢着一击即碎的天真与感性。裴时以手指关节托着下巴，专注地凝望着那个男生，明明因为音乐的空灵忧伤而不由皱起了眉，嘴角却不由露出了骄傲的微笑。其实开始他是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他在这里打工的，虽然时薪很高，但艾西亚大酒店是盛夏旗下的酒店，他总觉得这种金钱味浓厚的地方会玷污宝贝弟弟。他反复叮嘱说他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在家里专心练琴就好。可是裴曲说什么都不愿意再让姐姐养着自己，坚持来这里应聘。不出意外，他的琴技秒杀了所有的应聘者。为了防止遇到夏娜·科泽被认出来，他专门戴了黑框眼镜，这个眼镜成功地挡住了他的相貌，却挡不住他的眼神。在音符停顿的时候，裴曲展开眉，轻轻吸了一口气，那样单纯好奇的喜悦神色，让人想起了第一次拿到挚友赠送贺卡的小孩子。然后他继续轻柔地弹奏，裴时忽然觉得自己确实担忧太多，只要给裴曲一架钢琴，哪怕三天三夜不让他吃饭，他也只会在演奏结束站起来的时候晕过去。见他这么开心，他也就放心了，而且盯着弟弟看得入神，直到有一个人影慢慢靠近，并且在他的身边坐下，再一回过头，他吓得差点犯心脏病。坐在身侧的人竟然是自己的上司。
裴秘书，真巧，在这里都能看见你。
夏承思侧头看着他，黄水晶耳钉在烛光中闪闪发亮。还有韩小姐。
夏少，少董，晚上好啊。
韩月月立刻改成了标准的女君坐姿。裴时看着夏承思一动不动，变成一只大半夜被汽车灯照中的鹿，在期待眼前的生物是视力弱化的肉食系动物。夏承思淡淡地笑了一下。
晚上好，来这里吃饭吗？
啊，不是的，我们是来这里看裴时的地。
韩月月话没说完，裴时已经在桌子下狠狠踢了他一脚，谁知这一踢却不小心踢到了夏承思。夏承思转眼看向裴时，很有涵养地问道，
怎么？
裴时掏出手机翻了一下，打了几行字放到韩月月面前。
月月，你妈说你手机打不通，叫你赶紧回去。
韩月月当下领悟，看了看手机，上面写着赶快走，不要提我弟， boss 我来打发。他拎着白绒链子包站起来，有些恋恋不舍又似懂非懂地走了。打发过韩月月之后，裴时正想回头说他也要走了，未料到面前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杯冰橙汁。他不解地看向夏承思，
请你的，最近干得还凑合，以后要保持。
裴时看着眼前那杯冒着冷气飘了冰块的橙汁，嘴角不由抽了一下，把橙汁推向夏承思。
谢谢，不过夏先生还是自己喝吧。
夏承思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怎么，对我还有怨？
不是，想说自己感冒了，但想起夏承思说过他最不喜欢体质虚弱的人，当然以他对夏承思的了解，如果自己说出真正的原因，大概明天就可以卷铺盖走人了。小小肚痛算什么，紧急时刻不惹怒夏承思才是重点。握着那杯橙汁，玻璃杯冰凉的温度立刻传到手心，光是端着杯子就已经觉得肚子更痛了。他身子坐得更小了一些，闭着眼打算把这砒霜一般的东西喝下去，但杯子刚送到嘴边，忽然温暖的指尖碰到他的手指，那杯橙汁被夏承思夺了过去。他仰头一口气喝到大半杯，然后用纸巾擦擦嘴。
我渴了，这杯先喝了，重新给你叫一杯饮料吧。
裴时有些愕然。
哦，好。夏承思转身叫服务生，来一杯拿铁咖啡。请问夏先生是要热的还是冷的？
热的。
夏承思顿了顿，态度有些生硬。
你要热的还是冷的？
裴师眨了眨眼，
热的好了。
好的，请二位稍等。服务生很有礼貌地离开，之后气氛就有些僵了。夏承思把手中的橙汁喝完，摇了摇杯子里的冰块。
我还有事先走了，明天准时来上班。
然后他扔下裴师回到了原本的位置，那里还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袁莎，一个是穿着卡尔拉格菲独家设计的茶色套装的女人。她看上去只有30来岁的年纪，光看夏承思和她坐在一起的样子，会让人以假乱真的认为这是姐弟恋。但裴氏对他们家全家都很了解，知道这是夏承思那个不爱抛头露面的贵妇母亲。夏太太按住夏承思的手，承思，都快结婚的人了，怎么还喝这么多酒？对你的肝不好。我看你回来了，心情好，多喝一点没事。夏承思指了指洗手间的方向，而且你看那边喝成那样了都没关系，柯泽的身体很好，跟你不一样。夏太太刚想伸手拦酒杯，抬头却看见夏承思指着的两个人。柯泽嘴唇发紫，勾着背，一只胳膊搭在夏娜的肩膀上，一只手颤抖地扶着门把，被夏娜从洗手间搀着走出来。她垂着头，刘海挡住了眼睛，下巴和衣裳下摆上都有清洁过的水渍，似乎刚才呕吐过。她似乎连路都走不动了，却一直在喃喃自语。夏娜板着脸吃力地拖着她。
柯泽，你发什么神经？
柯泽只是搂着她的脖子，紧锁着眉，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些话。他说的越多，夏娜脸色越难看。他回头看见自己哥哥和母亲都在，只有咬了咬牙，和他一起离开餐厅，进了电梯。这些年来，夏娜相当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所以情绪一直保持在怡然的状态。裴师现在还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见夏娜发怒，似乎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后期东东宝。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感谢您的收听。